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妙著见闻录的故事，本期节选名字叫做虎称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在旧社会的时候，许多传统而又古老的行业为了提高从业者的门槛，设立了许许多多的规矩，这些规矩通常只在行业内流传，同一个地区的同行都需要遵守，违反规矩的人则要受到处罚。比方说民国年间，湖南的道士法师接了别处地方的法事，哪怕只是隔了个镇子，或者说是三五十里路的距离，去当地搭好法坛之后，一定要拿出一面锣来，按照某种节奏用力敲响。这旁边的人听来呢，只是普通的通知大家一起看法事，却不知此举意为通知附近的同行，自己恰好在本地接了活，没有过来要抢饭碗的意思，做完法事就走，断断不会在这长待的。这种情况下呀，同行呢一般也会来法坛打个照面，互相了解一下对方的法脉师承，在斋主跟来凑热闹的乡亲们面前互相恭维对方一番。有一些特殊情况是本地法师先栽了跟头，没能帮斋主解决好问题，也会把其中的紧要细节跟外来的道士法师说清楚，以助他成功。事后斋主如果想做其他的法事，外来的是客，需极力引荐本地的同行来做，如果没有事先敲锣让附近的法师看见了，就会假装过来凑热闹的邻居，在他做法事的时候偷偷的捣乱，经常让做法事的主坛法师出丑闹笑话。旧时候的道士法师这样做，一来是保护自己的生意，有来有往，有事情大家一起做，你不能手伸得太长；二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戳穿骗子会道门的把戏，防止本地人上当受骗。湖南道士法师们的行规可以算作是有利有弊，可是呢，也有一些行业规矩的设立完全是为了欺行霸市的。旧时候长沙的当铺掌柜都是极为精明市侩的角色，瞅准了大户人家子弟被家里人看得紧，没什么零花钱，偷偷拿了家中值钱的东西过来当，就把价钱压得很低。而这些子弟呢，急需把玩意儿换成现钱出去吃喝嫖赌，虽然他们大多数不懂行情，却不愿意贱卖了，就赌气拿着去别家当铺里问。没想到问遍了本地所有当铺，别家当铺里肯出的钱比第一家还低，最后呢，就只好在第一家当铺里把这玩意儿廉价当掉。其实这里头大有门道，当铺只要瞅准了客人是偷拿家里的东西有急用钱，先是把价钱压下来，随后就赶紧在这个物件上做一个很不起眼的记号，如果是贵重的衣服就会用特殊的叠法装进包袱里，其他的当铺掌柜一看就知道也会配合第一家的掌柜来压价，如果是值钱的首饰古董，则会用特殊的颜料在物件不起眼的地方做个标记。若是客人答应了就算了，如果不答应，你拿着这玩意儿去别家当铺的时候，人家掌柜的一看哟，有记号，就狠狠地给你压价。而这些子弟们呢，不愿意张扬自己的丑事，吃了亏也不敢声张就绝对没有回头拿着钱过来赎当这个事儿，任凭当铺之间互相帮忙促成这种黑心生意，谋取暴利。这就是行业内的规矩，既古怪而有趣。清光绪年间，湖南临湘有一家老药号，掌柜的姓杨，生意做得挺大，没成想后来闹了辛亥革命，到民国了，本来应该生活更好，可是土匪呢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了，洞庭湖、湘江、沅江处处是水贼。在民国初年的一个春天，杨掌柜外出采买药材，走的是水路，被水寨里的大王提前踩点绑了票，托人去家里捎信儿，把杨掌柜随身带的一块玉佩带回家，索要10000块现大洋。家里人顾不上悲痛，赶紧凑钱， 把药号里值钱的东西呢都贱价甩卖了，家里所有的首饰拿去当押，才凑了4000多块。最后呢，只好把家里的宅院也转手，搬到乡下去住，总共凑到7000块。托代写书信的先生帮忙写了一封求情的信，雇了几个人把这个银元呢装在马车上，送到水贼们指定的地方去。离指定的地方还有30里路的时候啊，家人们就不敢再跟着走了。这个旧时候的规矩，见了水贼土匪真面目的人是绝对不会留活口的。可这些雇来的劳力也害怕被土匪杀了，等主家不跟着了，往前又走了几里路，看着满车白花花的银元，动了心思了。几个人一合计，送着钱去，熟人的话未必能活着回来，现在又没有回头路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竟然一狠心把钱一分跑了。这个水贼们呢又等了3天，一看这家属还没来送钱，以为被杨掌柜的家人给耍了，恼羞成怒，直接撕了票，又派人趁夜里去杨掌柜家的药号里放火。在旧时候啊，没有消防车和这个高压水龙头，这个着起火来呀，一般情况下没什么太大的办法，整个药号被烧了个干干净净。杨掌柜的老婆蔡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当时犯了心绞痛，也去世了。杨掌柜没娶小老婆，膝下仅有一个儿子，名叫杨元胜，这年25岁。将母亲过世的消息托人转告给各位亲戚，将家中剩下的一点点钱拿出来办丧事。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亲戚们都知道他家遭殃了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呢。杨元胜一个人在灵堂守了7天，好在当时天气还没热起来，遗体完好，就清清冷冷地下葬了。忙完了母亲的丧事，杨元胜想着再去药号里看看有没有什么保存下来的东西还能用。等杨元胜到了药号，发现这里早已是一片废墟，但杨元胜还不死心，在废墟里到处翻，把没烧完的这个房梁费了好大劲抬开，发现地上有个暗格子。原来啊，这暗格子本是一块木板盖在上面，失了火，木板被烧得差不多了，这个地下的暗格子这才露了出来。附近来捡漏的叫花子们不肯费力气去抬房梁，只捡了一些没烧毁的瓶瓶罐罐，这才保留了下来。暗格子的木板下面是一块青石板，青石板下头是个油布包袱，沉甸甸的。杨元胜把这个包袱提了出来，一口气走回乡下的家中，这才打开。包袱里装着一个大漆药箱，打开药箱子之后，里面是一个奇怪的铜环，别无他物了。看到这个大漆药箱啊，杨元胜回忆起了许多的事儿。咱们中国使用大漆至少几千年历史了，这种漆弥足珍贵，产自漆树皮内采割的乳液，平均每一斤漆要在1000多棵漆树上采集而来，有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说法，可见这个药箱子是个珍贵的物件啊。杨元胜知道眼前的大漆药箱是来自于一位老郎中的。杨元胜年幼之时，有过一段时间大街小巷兵荒马乱，听街坊说官军围剿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苗族土司，把土司给杀了，可是他手底下的人不肯投降，有一股溃兵一路往北而逃。官兵们在土司的老窝没找到什么金银钱财，以为是这股子溃兵带走了。在旧社会的时候，官兵对钱财甚是看重，打仗的时候抢劫老百姓那是家常便饭，更何况这回师出有名呢，就一直跟着追到了这里。听说这土司的叔叔也跟着溃兵一起逃来了，官兵就猜测他身上必然有许多大秘密，只是溃兵到了临湘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下落。有一天半夜，杨元胜晚上起床撒尿，听到门外有响动，大着胆子开了门，只见一个满身是血的老人躺在门口，身上还背着一个药箱子。 杨元胜赶紧把老人搀进家中，接着就去叫醒了父亲。杨元胜的父亲是开药号的，平常也有一些济世救人的胸怀，虽然能看出这个老人的身世不简单，却二话不说吩咐家人煎药，把老人安排在了后院居住，一日三餐做好了，就让杨元胜端到后院去送给老人吃，对他身世是一字不提。这位老人家休养了几天，身体恢复了一些，把杨元胜一家人叫到里屋，感谢杨元胜一家人对他的救命之恩，接着就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这个老人呢，果然就是土司的叔叔。老人说自己的侄子土司是个清廉的人，平日里啊从来不搜刮百姓，所以没什么钱财，可是官兵哪里肯信呢，把土司捉住以后用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，土司浑身血肉模糊，痛苦不堪，可实在是拿不出钱来，最后被官兵们活活烧死了。手底下的人看到这副惨状，当时都起了反抗之心，那些残兵败将们一边抵抗一边逃跑，更让官兵们相信这些残兵手中一定有宝藏啊，或者说是大秘密什么的，两眼都红了，对其是穷追不舍。杨元胜清楚地记得这位老人只住了不到两个月，官兵却来家里店里查了无数次，花费了一些钱财贿赂，躲躲藏藏，这才蒙混过关。而那位老人家怕连累恩人一家，在有一天夜晚桌上留了一封信，连着这个药箱放在房间里独自离开了。这信中呢，无非是感谢杨元胜一家人仗义相救，无以为报，身上只有这么一个大漆的药箱子能值点钱，自己行医一生没留下什么积蓄，这个药箱子就全当做给杨元胜一家的感谢吧。信中又提到药箱里有个小玩意儿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可以传人，不可以轻易贱卖。杨元胜的父亲很谨慎啊，就害怕这个药箱子被人认出来嘛，没敢打开就给他收起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杨元胜再也没见过这位老人，看着眼前的药箱子不禁感慨万分，接着目光就落在了那个奇怪的铜环上了。这个铜环有一个复杂的雕花，杨元胜看不大明白，这环上另缀有几个铃铛，摇起来叮当作响，声音清脆。杨元胜当时想起以前许多有脚的行医经常举着个摇起来会响的环，行医的管这个叫虎称，如果附近有人家生病了，听到门外虎称摇动的声音，就出去喊行医来家中诊治。这东西啊，其实蛮有讲究的，据传说行医的老祖药王孙思邈去山上采药，他遇见了一只大老虎，情况危急，可是孙思邈浑身上下只有一副用来装药材的扁担，只好把扁担当作武器防身。可没想到老虎没有要伤人的意思，而是张开大嘴，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，眼睛一直看着孙思邈。孙思邈觉得有些奇怪，当时放下了戒备之心，试探着朝那个老虎走去。他发现老虎的喉咙当中卡着一块骨头，哦，原来这老虎竟是来求医来了。孙思邈有心帮老虎救治，但是他担心呢，取这个骨头的时候老虎一疼，万一忍不住合了嘴，这一条胳膊就废了。想了一阵，孙思邈把扁担上的铜环取下来套在胳膊上，然后伸进老虎的嘴里去取骨头，这样哪怕老虎忍不住疼，铜环也能撑住他的嘴巴，不至于把胳膊给咬下来。老虎得到了救治，一直朝孙思邈点头，就像是道谢一样。后来的一些行医大夫，都会随身带着这样一个铜环来代表自己的职业，在铜环上加上铃铛，仍旧把它叫做虎称，纪念祖师孙思邈当年救治老虎的故事。杨元胜自幼被父亲教着任药学医，也经常去药号里头帮着给人看病啊，抓药什么的，看到这个药箱子跟这个虎称，顿时有希望了。 虽然自家店铺没了，家中也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，但是可以从行医做起啊，做回老本行，将来再慢慢的恢复家业。打定了主意，杨元胜想着不如去长沙闯荡一番吧，就把家中的米炒了装在这个他脸里头，背起药箱子，一手握着虎撑就出门了。临湘在湖南的东北角，到长沙山路崎岖，十分难走。临湘南边有一座天岳幕阜山，是湖南境内最高的山峰，主峰海拔1500多米。杨元胜琢磨着刚好能够顺路采一些草药，丝毫没犹豫就进了山，白天赶路，傍晚就找棵大树爬上去睡觉，饿了就吃些炒米，渴了就找一些溪水来喝。杨元胜毕竟年轻气盛，阅历尚浅，这天岳幕阜山在岳阳境内就有400多平方公里，这山中的凶禽猛兽不少啊。进山的第三天就遇见了麻烦，早上睡醒之后，杨元胜把药箱子往树下堆积的枯枝败叶处一丢，打算趴下去再把这药箱子给捡起来，却听见野兽吃痛的叫声从脚下传来。杨元胜揉了揉眼睛，原来啊，那不是什么枯枝败叶，竟然是一头约有400斤重的大野猪。野猪被药箱子砸得生气了，昂起头看树上，发现了攻击的来源，就去拱这个树干。二人合抱的大树啊，被这个野猪拱的是晃晃悠悠的。他心想啊，完了，一个趔趄差点掉下树来，套在胳膊上的虎撑叮当作响。突然那个野猪定住了，往后稍稍退了几步，可是仍未离开，在树下盯着杨元胜。杨元胜被盯得心里发毛，再看看这个野猪的獠牙，就不禁想啊，如果被野猪顶那么一下子，这肠子岂不是得流出来啊。对峙了一阵，野猪既没有继续拱树，杨元胜也不敢跳下来，索性在树上坐下。这一坐，胳膊上的虎撑又响了起来，野猪一听见这个声音就往后退。杨元胜心想啊，莫非这野猪害怕虎撑的声音吗？杨元胜的胆子当时就大了起来，把虎撑从胳膊上取了下来，握在手中观察野猪的动静。野猪小心翼翼地盯着他手中的虎撑一动不动，仿佛认识这件虎撑似的，生怕他咬起来。杨元胜试探着咬虎撑，野猪听到声音就开始往后退。杨元胜手一停，野猪也就停了下来。杨元胜再接着摇，野猪又往后退。就这么一边摇一边退，野猪一直退到大约100米远处，扭头跑了。杨元胜低头仔细看了看虎撑，上面的花纹历经年久，有一些黑黑的污垢，内层整个都是黑的。细细把玩一番，杨元胜自言自语地说，没想到这虎撑竟然是一件好宝贝啊，能驱赶野兽呢。其实这件虎撑大有来历，最早是属于许多年前一个汉人游方郎中的。这个游方郎中经常在苗寨走动，苗人们大多居住在湘西，丛林密布，地势复杂，常常有一些野兽窜出伤人的事儿。游方郎中几年里帮忙救治了不少苗人，还把汉人的医术教给大家，深受苗人尊敬。苗人寨子里有个孕妇生产期间大出血，游方郎中半夜上山崖采药，看不清路，一脚踩空，从山崖上摔下来了。苗人们费了很大功夫，找到的只有凉透掉的尸体。苗人们感念他的恩德，隆重埋葬了游方郎中之后，把他的遗物，也就是这个虎撑，在神坛上供奉了起来。苗人巫蛊师有一些神奇的术法，专门对付各种凶狠的野猪、毒蛇、老虎等等猛兽，若是集合众多巫蛊师之力一起祭炼一件法物，也会有驱赶猛兽的效用。传说祭炼法物要用到各种猛兽的血来临，再加上长时间的持咒，要耗费极大的精力物力。 巫蛊师对虎称每日祭炼，达到了野兽就用野兽的血去涂，足足炼制了3年，涂了上百只不同野兽的鲜血，最终方能有着咬起来驱赶猛兽的功效。从此就一直传给每一代寨子里医术最高明的医生。杨元生看到的黑色污渍，实际上那是兽血凝结之后渐渐变成的黑色。苗人们自古对医生郎中很是看重，这本是一件异常贵重的宝物，在苗人心里，非医术医德顶尖的人绝不能持有。老郎中从年轻的时候就医术精湛，又是受人爱戴的土司的亲叔叔，最后部族众人决定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他使用。这件虎称在老郎中手中用了30多年，说来确实可以算作那个死了的土司最值钱的宝贝。可谁知啊，官兵们没有得到，竟然阴差阳错落在了杨元胜手里。杨元胜不明就里，得意地爬下树来，背起药箱，摇着虎称一边往长沙方向走，路上看见了有用的草药就采，装进药箱里。有了这件宝贝，杨元胜再也没遇见过野兽对他发起攻击。路途远点，虽然有些辛苦，但好在没什么危险，多费了一些时日，顺利抵达长沙。杨元胜年幼的时候，家境可谓是殷实的很呐，倒也是吃过见过的。到了长沙，并没感觉到有多么繁华。想起随身还带着一些钱，就去长沙东边近郊租了一间土块盖的民房。房子没什么摆设，无非就是一张竹床、一张桌子、几个竹凳。天气热起来了，不用被榻也无妨。虽说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灶台，但杨元胜是小时候做过少爷的，自己不会做饭，这个民房啊，住个单身汉足矣了。杨元胜每日早上提着药箱，摇着虎称走街串巷瞧病，晚上回民房里睡觉，饿了就在街上来来往往卖白米饭咸菜的小饭店买上两碗米饭，一碟辣椒萝卜，渴了呢就去街边的民户家讨碗水喝。如此下来啊，把长沙东城的路算是走熟了。杨元胜跑得勤，城里的居民隔三差五备不住有个小病，总能在得病的时候听见门外摇虎称的声音，就把杨元胜喊进屋里来瞧病。毕竟是从小学医啊，杨元胜的医术水平应付头痛发烧一类的小病绰绰有余，三服药喝下去没有不见效的，渐渐在东城有了些名气。许多人都见过这个年纪轻轻背着个大漆药箱走街串巷的行脚大夫。2年时间，东城居民有不少受过杨元胜的救治，病人们都管他叫小华佗。有时候半夜还有大户人家喊仆人来接他，能给出2-3倍的出诊费。渐渐的呢，杨元胜也攒了一些钱。起初的时候，杨元胜租的是东郊的民房，因为那会儿是民国年间啊，长沙东边最冷清了，这房租也比较便宜，犹如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谚语，宁要浦西一张床，不要浦东一间房。旧时候长沙的繁华地段都在西南方向，西南边临近湘江码头，旧时候长沙沿湘江有20多处码头，来来往往的工人商贾以及南北流通的货物促进了经济发展。杨元胜此番来长沙是为了重振家业，自然是有去西南边比较繁华的地段发展的念头。杨元胜寻了一间城南的房子，离城西繁华地段近，这个租金呢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就将东边的民房退了。而这个时候房中已经添置了不少的家当，铺盖、箱柜、医书一应俱全。杨元胜租了一辆手推车，将家事呢都放在这个推车上搬到了南城。这个时候的杨元胜可谓是意气风发，换了一件体面的长袍，仍旧每日背着药箱摇起虎称四处看病，并且这虎称呢也比往日举得更高了一些。杨元胜虽说是自幼学医， 可对行脚医生行内的规矩一窍不通，他从来没拜过行脚医生为师，也没有人教给他这些。家中以往的生意虽说是卖药诊病，但这跟行脚医生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职业，各有各的规矩嘛。平时行脚医生走街串巷，姚虎称的胳膊都是自然垂下的，举虎称的高度在行内认为是跟自己医术水平成正比的。行脚医生如果是平胸摇这个虎称，代表他对自己的医术非常自信，能够诊治一些较为复杂的病症。举过头顶摇动，那却是宗师级别的行脚医生都不敢随意做的举动啊。遇见寻常百姓未必与行脚医生计较这个，但是行业内却有严格的限制。杨元胜一边得意地摇着虎称，一边往西边走，无意当中路过了长沙的坡子街。当时有几个药铺的伙计从店里冲了出来，二话不说把杨元胜按在地上打了一顿，把虎称也给抢走了。杨元胜弄得满头满脸都是土，浑身鼻青脸肿，这长衫也在扭打当中被撕破了。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子，抬起头来，看见这些伙计们走回一个药铺里，药铺上挂着个木匾额，匾额上写了“老九芝堂药铺”六个大字。原来这就是父亲经常跟自己提到的九芝堂啊。九芝堂前身是一个未命名的小药铺，开在长沙坡子街。因为最早开设药铺的老板姓劳，劳动的劳。当时呢，老板画过一幅天香书屋图，这个图中呢有双桂，桂生九枝，挂在药铺里，就由后人取名叫做劳九芝堂。经过一代代人近300年的经营，劳九芝堂已经是湖南闻名的大药号了。辛亥革命期间战乱较多，劳九芝堂经营有些萧索，连着几年亏损。这九芝堂现今的老板叫做劳坤僧，是由家族推选出来的，是一个极为能干的人，自己垫资充实资金，整顿店中业务，将九芝堂又振兴起来了。杨元胜白白挨了一顿揍，宝贝虎称也被人抢走了，心中气恼啊！这百年药号怎么如此不讲道理，欺负同行呢？他哪里知道这行脚医生的规矩，虎称的用法都是十分有讲究的。路过别家药号的时候，你可千万要把这虎称给收起来，因为行脚医生的祖师爷是药王孙思邈，而湖南的药号里都供奉着药王神的雕像。路过药号时摇虎称，又自吹自擂，藐视祖师之嫌。更何况杨元胜正是意气风发时，把虎称举过头顶，摇着路过老九芝堂。在行脚医生的行当当中啊，若是举着虎称一边摇一边路过药铺，药铺里的人是有权出来斥责打骂，并且没收行脚医生的虎称。这种做法呢，其实也是变相的保护药铺的生意，让行脚医生去没有药铺的地方接活。当时店里坐堂的以为是这个杨元胜啊上门来找茬了，气不过，就喊店中的年轻力壮的伙计们冲出去把他揍了，并吩咐伙计把他虎称一并给他收了。杨元胜气不过，站在门口骂了几句，又怕伙计们出来给他一顿揍，骂完赶紧抱着药箱回了。回到家中，杨元胜一个人卧在床上想啊，没有了虎称，以后如何去行医呢？在那个年月，没有机器、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机雕的小商品，这样一件精巧的玩意儿得找专人专门打造，费上10天半个月功夫方能完成，这费用也是不低的，更何况被收走的还是一件绝世宝贝。杨元胜越想越气，想这九芝堂是个老药号啊，光员工就有几十名，自己独自一人怎么能斗得过呢？就这么窝火憋屈了几天，杨元胜病倒了，接连数日都未出门。好在搬到了南城，门前来来往往的小贩不少，也可以喊一些饭菜来吃。到了第八天早上，突然有一群人找到了杨元胜家里，为首的是个老者， 一脸花白胡子，穿着个缎子长衫。进了门之后左右环顾，最后目光落在杨元寿身上，关切地问：你就是小华佗吗？这些人杨元胜一个都不认识，心中带着一些愤怒，以为是要他来出诊的，仍旧躺在床上咬着嘴唇说：我生病了不出诊，你们回吧。老者微微笑了笑说：我们呢不是来请你出诊的。说完，老者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手上，摊开来一看，竟是前几日被抢走的那个虎鲲。这老者把虎鲲在手上掂了掂，对杨元胜说：这个物件你可认得呀？杨元胜眼睛一亮，这如何不认得，这气就上来了：你跟那些强人是一伙的？老者摆了摆手，示意让杨元胜坐下，就说：你坏了行脚医生的规矩，在药王祖师爷神像前咬虎鲲，我们于情于理都是可以没收你的虎鲲的。接着老者把虎鲲如何摇动的规矩跟杨元胜仔仔细细地说了。杨元胜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之间闯了祸，脸当时就红了，很不好意思地起身鞠躬面向这个老人。老者就说：这虎鲲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杨元胜就把来历说给老者听，说到自己本是临湘人，又是一伙土司溃兵逃到临湘，父亲救治了其中一个老郎中，听着老郎中说自己是土司的叔叔，后来怕牵连自己的家人不告而别，仅留下这个虎鲲跟一个大漆药箱作为谢礼。老者听完之后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，说道：你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吗？杨元胜就问：哎，您认识那位苗人老郎中吗？老者点了点头说：行脚医生的虎鲲大多没有花纹，有的有花纹的也是刻着八卦，这虎鲲上却刻着三台星和南北斗的标记，我只见过一次，是个苗人的。我与他多年前结识，知道这不是凡物，这些黑乎乎的血渍是百兽的鲜血。原来啊，这位老者是九芝堂的老掌柜，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行脚医生，曾在苗寨住过几年，还向原虎称的主人苗人土司的叔叔参过先生。后来回到长沙，因为医术高明见多识广，被九芝堂重金聘请来坐堂，这一坐就是30多年。如今年龄大了，很少去课堂当中坐诊。九芝堂感谢老人30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，每个月还给他发一份养老钱，另聘请了坐堂的。但是老人时常放心不下呀，要去店里看看。那日坐堂使唤伙计们去把杨元胜的虎鲲没收，没隔一阵子就见老掌柜来店里了，就把这个虎鲲呢拿给他看。老掌柜经常记着曾经参过一位苗人先生，但后来托人去打听，当年那个寨子被官兵围剿了，土司已经被杀，土司的叔叔下落不明，剩下一些苗人百姓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而这个时候见到了先生曾经用过的虎鲲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赶忙就问这行脚医生在哪儿，可谁知门外早已没了踪影。托人到处打听，得知那天路过门前的是一个绰号叫做小华佗的行脚医生，好像是住在东城。老掌柜派人去东城找，哪知道他们找到的是杨元胜之前租的民房，杨元胜早就搬了，颇费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他现如今的这个住处的。杨元胜知道了行脚医生的规矩，向老掌柜道歉，老掌柜也没计较什么，跟杨元胜说：这物件啊，还是奉还给苗寨吧。杨元胜虽然万分不舍，但还是答应了。老掌柜与老板劳坤僧合计了一番，出资200银洋，资助杨元胜回家开了个小药号，将这虎鲲送还了当年的苗寨之中。而杨元胜啊，得到了这个资助之后，开了个药号，叫做杏林堂。后来解放之后，杏林堂公私合营，改名叫东 洞庭要号了。至今啊，这洞庭要号还在岳阳楼旁的洞庭北路呢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好了，虎城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妙竹见闻录系列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